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感谢主哈。对不起，今天声音比较对不起大家哈。嗯，我是很感动，就是弟兄姊妹们在农历新年的除夕跟大家聚在一起哈。那么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呢，就是过年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对不对？我是过来人哈，我20年前到美国来。这个过年这个日子最不好过哈，因为呢，我们独在异乡为异客，对不对？我最怕听的就是国内放炮竹的声音，过年这是最热闹最热闹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你这是听到电话的那一头，你这边的你的感觉是最孤单最孤单的时候。所以呢，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教会，来我们一同来团圆哈。那教会呢，根据主的话，教会是神的家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找到温暖的地方。不过我想你大概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哈。那我们说这是神的家，不是说你来做客啊，不是说你是外人，你是客人，不是。只要你愿意的话，大家敞开他们的怀抱来拥抱你啊，欢迎你是来做神家里的人，一同是神家里的人。那么我顺便再说一下哈，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家，这是逗号，还不是句号啊，他说这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啊。所以呢，告诉我们一件事，这是神的家，也是有一扇为我们打开永生的门，永生的门在这里。那么这是第一件事。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在新年的时候，大家拜年，对不对？那也是给大家拜年哈，盼望大家新年，我想你心里在说哈，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刚才说过的吉祥话哈，这个阖家幸福啦，等等等，万事如意啦。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有一个祝福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过年会有一种新的盼望呢？你总觉得送旧迎新，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啊，虽然过的是新年，不过的是旧人过新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实在巴不得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祝福，你只要愿意哈，你有可能是新人来过新年的哈。所以呢，我们主的话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是新人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新人来过新年哈，不像我们以前是旧人过新年哈。那么还有呢，送旧迎新，对不对？这个感觉对比很强烈的哈，一面是黑暗，一面是光明。其实我们得救就是出黑暗入光明的经历哈。或者呢，有人形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转折点哈。我看现在的你们很多是来读书的，或者是陪伴家人来读书哈。我看你们聚会有很多小朋友，对不对？中国人呢是最注重最注重孩子跟孩子的教育的哈，我看孩子们穿了很多过年的新的唐装哈，非常喜洋洋的哈。中国人的家庭非常注重教育哈，所以呢，对孩子们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格言叫做：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没有听过？不过呢，我最近听过有一个人更好的说法，他说人生啊，往往不是输在起跑线。人生往往是输在转折点，同意不同意？阿门不阿门？人生往往是输在转折点啊！所以呢，我巴不得送旧迎新，在您的人生中啊，也是一个转折点。而且呢，祝福大家不是输在转折点，是赢在转折点啊！好，我想这个是这个我们啊在一起过年的时候，我们先啊大家互相拜拜年好。我们今天呢要今天过年的时候呢，我们盼望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哈。我们知道福音哈，大家请朋友们来听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么也是有一个爱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哈。那么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 在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福音呢，是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新约，
圣经的上下部分，一部分是旧约，一部分是新约。
对，就是在新约圣经104页。我们圣经是所谓的两段式的圣经哈，前面是旧约，后面是新约。那么你后面的这个那一本的圣经，新约圣经，你翻到大家翻到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今早又回到殿里，这是犹太人的圣殿，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那这里的教训是教导的意思。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所以他是个现行犯。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我们记得这里又有一个站在当中。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呢，照着主的感动，我们跟大家交通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爱就是点点点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爱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你在人生中寻寻觅觅的话，那你一直在寻找的爱一定是其中的一件事哈。不过呢，我感觉呢，我们爱这个字是我们人生中用到次数最多的一个字，不过呢，也是大概用的最错的一个字哈。我不晓得大家对爱的感受怎样哈。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爱和爱的归宿哈。不过呢，你如果有一点阅历的话哈，你常常听到的是爱的叹息哈。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听所有的流行歌曲，对不对？大概99%都是情歌哈。然后呢，99%里面都是伤情的歌，为这个感情痛苦的歌，没有几个是真正享受这个感情的歌，对不对？那么还有呢，你常常听到有人有这样的感叹，对不对？说是什么呢？说是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听说过没有？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其实我这么说好了，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你说你对一个人的了解，你是在恋爱的时候比较多了解呢，还是在婚姻生活里面了解的比较多？因为什么？你在恋爱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像在开假面舞会一样，对不对？你是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人家的，对不对？但是等到婚姻生活就不一样了，婚姻生活的时候，你真实的一面就显明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有人总结什么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他们说，因着误会而结合，因着认识而分手，有没有听说过？所以很多的情形是这样的难处。实在的说起来哈，其实你心目中你真正想寻找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其实你真正寻找的爱，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那首诗歌所唱的，照我本相，对不对？其实你真正想寻找的爱，不是人的爱，其实这是神的爱啊。就是我这个人虽然不可爱，但是呢，神仍然的爱我们。你知道基督的爱，有人形容用两个字来形容，我非常非常喜欢，用英文来形容，一个叫 undeserved love， 就是不配得到的爱；还有一个字叫做 unreserved love， 没有保留的爱。所以呢，实在的说起来，我们寻寻觅觅在寻找爱，其实我们寻找的那个爱是神的爱，是基督的爱，那是个完全的爱，无条件爱，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也是到底的爱，对不对？所以呢，实在是巴不得照着主的应许哈，大家寻找的就能够寻见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盼望借着这段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基督的爱。那么这段圣经我想大家不陌生的哈，你可能没到教会去过都可能知道这段故事，对不对？很有名的一段故事。不过呢，大家很容易把这段故事呢是当作一段智慧故事来念，对不对？你觉得这些人是去试探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主的回答大有智慧，对不对？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不过呢，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的主的回答当然蛮有属天的智慧，不过呢，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智慧，不是智慧的回答。我可以找证据给大家看，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对不对？然后他们不住地问他，对不对？不住，这就说明这个不是个智慧故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的重点是我们的主非常有智慧的话，他不能够想半天再回答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举个比方给你听，你记不记得三国的时候，曹丕要逼迫他的弟弟曹植，对不对？他就说，大家说你很会写诗，我怀疑你可能是抄来的，或者人家帮你写的。所以呢，我随便房子里举一个，指一个题目，你要七步里面帮我做一部诗出来，这就历史上很有名的七步诗，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呢，举这个举那个，到最后曹丕就拉下他的假面具，他说你指着我们兄弟的关系写一首诗。那曹丕是应声答道，立刻就回答你哈。主斗难斗其，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这叫智慧故事，对不对？就是它里面立刻就能够反应，这个叫智慧故事。你不能够想半天的，想半天在地上，这个就不是智慧故事哈。所以呢，我想这一点我们先要辨明。实在的说来，你如果明白这段圣经的话，你知道这是主的忍耐，这是主爱的忍耐，对这些犹太人的忍耐哈。那么我们知道那一天呢，就是情形大概是这样，是我们的主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教导这些百姓。所以你记得最开始有一般的百姓在那里，然后呢有一般文士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犯淫乱时候被抓住的一个妇人，就是现行犯啊，所以呢来试探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是明知故问这个问题啊。摩西的律法说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是大家的共识。那么为什么他们来试探耶稣呢？其实就着逻辑上来讲啊，他们给我们的主题的一个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逻辑上叫做两难推论，你是左右为难的一个这样的两难推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病人才需要医生，罪人才需要救恩，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的，我来是招罪人的。所以呢，我们的主来传这个爱的信息。好，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觉得，哦，这下我们抓到你的机会了哈。你看这是一个妇人，对不对？照着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代表神的公义，像烈火一样的，你一定要惩罚的。那么你是说你是要传爱的信息，对不对？那摩西的律法说要把他用石头打死，那你怎么说呢？问题在这里，他当众问你的时候呢，你说啊，对，摩西律法果然是这样说的，那么你爱的这个信息就破产了，对不对？如果你说不行，我们要爱这个罪人，那么你就是公然挑衅摩西律法的权威性，这个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非常严重的事。所以呢，这个难题叫做两难推论。所以呢，他觉得这下你死定了。所以呢，这个是他们这个来把这个难题带到我们的主面前来。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回答非常非常的有权柄，也非常有智慧，对不对？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对比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把正在犯淫乱的妇人用石头打死，的确是摩西的律法里有的，你如果去读生命记有的哈。那么你如果读仔细的话呢，是谁应该先下手呢？是见证人应该先下手啊。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点不同啊？我们的主回答他们说，没有罪的人可以先下手，你发现吗？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你如果读福音书的话，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我们的主的回答有些时候跟律法很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而且呢，这个差别哈，往往就是可以说天和地的差别。那容我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讲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你记得吗？它是个影子啊。然后呢，我们的主呢，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一个是影儿，一个是本体的真相，对不对？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跟你解释一下，你应该明白的。我们知道影儿呢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物体投射到一个两度空间的平面所投下的一个影像，对不对？所以呢，就着神的创造来讲哈，你知道有些动物有些生命它是两度空间里的生命，我们人呢是三度空间的生命，对不对？那我们的优越感是对两度空间来讲的啊，其实大概神的创造里面是不止三度空间的啊。现在物理学有一种的理论叫做 superstring theory 哈，叫超弦线理论。他们推测大概有11度空间啊，所以实在的说起来，我们也是人的认识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我们姑且用我们理性所能够领会的三度空间的事物跟两度空间的事物，我们来做个比较啊。我打个比方来讲，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学过立体几何跟平面几何，对不对？我打个比方来讲，在三度空间里面呢，有一个物体是个圆柱体，是个 cylinder 啊。这个圆柱体哈，你如果投射到一个平面上去，在一定的角度下，它可以是一个完美的圆，可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 对，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完美的圆。但是呢，你如果在另外一个角度，你投影下去可以是一个完美的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对两度空间的这个生物来讲，这个是个神奇之事，你知道吗？他说怎么会有一件事，它同时又是个圆，它同时又是一个方的东西，对不对？它怎么可以又是火又是水？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的认识太有限了。同样，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如此啊。有人说，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就是完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无限的神。他道成肉身，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显现出来，然后呢，让我们认识原来他是无限的那一位。我为了帮助大家，再打一个比方哈。 有一个英国的小说家，他写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叫做平面国的故事啊。他说从前呢有个国度，这个国度呢叫平面国，这个平面国里面的百姓呢都是几何图形啊。那这个国度里呢最贫穷的人是点，一点两点的点啊，你学过几何就知道点是所有几何形状的基本单位，对不对？所以它赤贫啊，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呢这个国度里呢有些人像三角形是性格就很尖刻等等等，好，那它是艺术的形容啊。那这个国度里呢最高贵呢是圆，是圆满的圆啊。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平面国里面呢发生了一个稀奇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忽然呢有一个点出现了，这个点呢没有不知道他父母是谁啊，所以呢看见的人呢不相信，因为不能理解啊，没看见的人更不信，对不对？而且呢这个点呢非常稀奇，慢慢慢慢居然变成一个高贵的圆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高贵的圆呢又变成一个点了，最后又不见了。所以呢这个在平面国里发生了一个故事啊。其实我们学过立体几何，你觉得这是容易理解的事，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球在穿越一个两度空间的平面所发生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最开始它不在这个平面里面，所以它没有的。所以呢 the first touch 第一次碰到是一个点，对不对？然后呢它穿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高贵的圆，最后呢它又变成一个点又消失了，对不对？其实你想想这是谁的故事，这是主耶稣的故事。你知道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主有最卑微最卑微的一个降生？这就告诉我们他就是像点一样的，他来的时候一无所有的，然后呢慢慢慢慢我们的主他把他的荣耀显明出来，尤其是在变化山上，你记得吗？然后呢门徒就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这个神的荣耀。但是他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他又降卑再降卑，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就是什么呢？主耶稣他什么时候要钉十字架，这是确确实实预言的哈。这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的哈，就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开始，这个是个确切的日子，到后面有69:7，这个是牛顿啊，艾萨克牛顿他推算的日子，一天都不差的。到那个时候受膏君要被剪除，这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后面有一句话一无所有，所以这个是清清楚楚为我们的主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道成了肉身，无限的神他行走在时间空间里面，为了寻找你，为了寻找我。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寻找你的故事。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荣耀，现在他不是影儿，他是那个真实的本相，现在显明在我们当中。那么这是这个讲到这个那个不同哈，从律法跟这个恩典的不同。我想我为了讲清楚，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们的主第一次来这个讲到律法跟恩典的这个差别哈。你知道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一首诗歌，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唱过，叫做如露可慕，对不对？我觉得这首这个翻的有可慕的意思，但是翻的不尽准确哈。其实它原文是如露切慕，不只是可慕哈。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过年过节，对不对？假设啊，有一对年轻的父母有一个小孩子，然后呢他们就为这个小孩子呢做了一个蛋糕，做了一个巧克力蛋糕，然后呢他们有事情就出去了，让这个孩子在家。那这个孩子呢非常喜欢吃蛋糕，对不对？然后又等不得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去偷吃这个蛋糕哈，结果呢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呢，哎，怎么有人偷吃了蛋糕？然后呢都看着他哈，都不约而同看着他，他说不是我干的，小花猫干的哈。然后呢他父亲就把他找到这个房间去， 他说你真不知道是谁偷吃了蛋糕吗？然后他说你自己看吧，就把一块镜子给他哈，就让他一个人看。结果呢，他一看，他嘴上全是巧克力，你知道吗？我想说明什么哈？其实这个是律法像什么？律法像镜子一样。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哈。我们这个我们犯的罪啊，我们常常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道。其实别人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一个犯罪的最典型的心理哈。但是什么叫做恩典呢？这个叫律法啊，镜子是律法。什么叫做恩典呢？为什么鹿切慕溪水呢？当然有可解渴的一面，但不止如此。你知道这个鹿在溪水旁，这个溪水像镜子一样，对不对？溪水跟这个镜子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差别就在于，溪水不只是能够显出我们的污秽，更是能够除掉我们的污秽。所以这个是恩典的意思哈。所以为什么律法是隐儿，主耶稣是本体的真相，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因为诗篇有一句话很宝贵的，他说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律法是把神把将要来的恩典应许给我们，但是呢，主耶稣来他成就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使他的恩典显为大，过于所应许的。所以这个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交通这个不同在哪里，主耶稣的回答不同在哪里。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先来看那么这些人把这个正在犯淫乱的妇人带到主那边来，然后呢就问主耶稣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啊。那么实在的说起来呢蛮有意思的哈，我们的主在这里面有一个，在那里我们的主没有说话，我们的主在地上只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呢这些人再三的问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回答他们，然后呢又在地上画字。那么在历史以来千百年以来，很多人对我们的主在地上画的什么字非常有兴趣啊。他说我们的主到底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啊？我记得有弟兄们读圣经很有意思的，他们读圣经是怎么，他们的感动是什么呢？你知道最后不是这些人低着头一个一个都走了吗？对不对？他说他们一定是看见我们的主写的地上画的字。那么他们推测呢，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知道人心所有的，而且知道你的过去将来，对不对？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他碰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他说对，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对不对？所以他完完全全知道你的本相的哈。所以呢我们的主非常清楚每一个来找他麻烦的人的本相，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说他在地上写什么呢？他在地上就是在写摩西律法哈。他说呢，他一看这个人，哦，这个人呢，他不愿意好好的孝顺他的父母，对不对？他说，哦，我把你应该孝顺你的钱，我去奉献去了哈，就不给他了哈。所以呢，他看见这个人呢，就在地上写要孝顺父母，对不对？那这个人一看，这个是我干过的事嘛，所以他就走掉了哈。那么，这样那样，这些人都走掉了哈。不过呢，我心里跟阿们是另外的一种解释哈。你知道我们刚才这个所唱的诗歌何能如此，对不对？这个我们唱的诗歌是我们的主他来寻找我们啊，他是除爱之外一切皆舍，对不对？他来寻找我们。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圣经叫做爱的真谛，你记得吗？里面特别讲到有一句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一直到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里面专门有一节圣经说什么呢？爱不计算人的恶，你记不记得？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如果在地上写摩西的律法，那是在纪念你的恶，你明白吗？所以呢有弟兄相信啊，我个人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定不是写摩西的律法，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让他们因着信主耶稣罪可以得以赦免的啊。 所以我们摩西有一个祷告，他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你的主？没有一个人站你的主的啊。所以呢，我们的主他，我个人深深的相信他绝不是在写律法。所以呢，有人相信我们的主在地上画的字写的什么呢？他在地上写的就是爱，就是啊。不过呢，很可惜，那这些爱的信息在这些这个法利赛人的感觉里面，就像光照在瞎眼的人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还是逼迫我们的主，逼迫我们的主，你一定要回答我们，你一定要回答我们。那么到最后呢，我们的主回答他们说，没有罪的人可以第一个先用石头打他。那我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哈，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这些人从老到小都走掉了，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自己承认啊，至少是默认，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拿石头打他，对不对？可不可以换一换这句话，讲得更透彻一点？我们主可不可以说你们这些罪人啊？可不可以？我告诉大家啊，你可以，我可以，主耶稣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将来要施行审判的那一位，将来要凭着他的话定准的。所以呢，如果他说你这个罪人呢 ，case close 结束了啊。所以呢，你知道在这里你看到我们主何等的忍耐我们。其实我们在他面前是怎样的罪人，没有一个比他知道的更清楚的啊。但是呢，你看他这句话说出来，他说没有罪的人可以拿石头，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蛮有审判的权柄，但是不是用定罪的口气说的。我觉得在这里哈，我们在我们的自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你如果在这个学一个原则，对我们自己都非常有帮助。摩西的律法是说什么呢？见证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打他，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在恩典的要求里面怎么说呢？在凡事上没有罪的人才可以拿石头打他，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家庭里面有些时候的争吵真是可以避免，如果你是听进去，把主的这句话听进去啊。有些时候你为什么得理不饶人呢？你就说这件事情实在他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想想看，这件事情或许你真的是很有理，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你也很无理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知道没有罪的人，不是这件事情上没有罪的人可以拿石头打他的话，然后呢，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彼此和睦同居啊。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结果呢，这些人都离开了哈，但是有一个人没有离开，对不对？那个犯淫乱的妇人没有离开，对不对？我常常说，我深深的相信，在信心里面我确知深信，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定不是在写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写摩西律法的话，你可以解释这些人看见为什么走开，你不能解释这个妇人为什么还不走开。你明白吗？圣经这段圣经特别让我们看见一个对比，两次告诉我们他站在那里，对不对？你知道这个站在那里是他受审判的那个姿势，也是他受审判的地位来讲的。第一次他是被迫，他被人家带到这边来，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第二次是他自愿的。这个时候没有人没有人强迫他了，大家都走了，但是呢，他还在那里。我们的主在地上写的字，别人也许没有看见，或者看见没有放在心里，但是这个妇人他看见了，他听进去了，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写的是爱，就是。然后呢，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叹，说何能如此，如我也能。你知道这个妇人他是罪的俘虏，也差一点是死的俘虏。他被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认为他死定了，他认为他一定看不见今天太阳落山的情形了。但是非常稀奇，他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他成了爱的俘虏。然后呢，他心里的太阳真的升起来了。所以稀奇不稀奇？我常常觉得非常稀奇。我们的主啊，他开始两次他在地上画字，对不对？ 我相信他都是在传递爱的信息。第一次这些法利赛人为了别人的罪，他们看不进去，爱的信息看不进去。第二次我们的主说了以后，他们自己走开，我们的主继续在地上画字，对不对？这一次是为了自己，他们连爱的信息看不进去。其实我觉得这很常见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常常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不平，对不对？这种人都可以得救吗？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哈，我们常常觉得主的爱如果对一些不配的人，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以为然，对不对？等到主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爱的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人最大最大的难处。这段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了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第二句是什么呢？第二句我们的主说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其实你想想看，这句话是不是问那个妇人？不是问那个妇人的啊。为什么？这个妇人说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其实这句话是问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的。而且这句话非常像哪一句话呢？非常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堕落以后掀起了凉风，对不对？耶和华神行走在园中，这两个犯罪的人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对不对？然后耶和华神就呼唤他们说你在哪里。所以这句话其实同样的是人堕落以后，神寻找他们第一句话不是要定他们罪的，第一句话是问他，是呼唤他说你在哪里。那这里我们的主同样是在呼唤他们说你在哪里。所以我不晓得朋友们你有没有今天听到主同样在呼唤你在哪里。这里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非常有意思，这里面大概起码有三种人。第一种是那个妇人，毫无疑问的哈。第二种呢是文士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的哈。我常常开玩笑，教会有些时候福音班呢，有一些人来就是来捣蛋的哈。他就是来问一些他认为你回答不出的问题，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也有的哈，不多就是了。不过呢，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我刚才特别跟大家强调，开始有很多百姓聚在他那里听他教导，这班人记得吗？非常有意思。碰到这件事，等到提到罪这件事的时候，这些人都走开了。你记不记得？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不稀奇的哈。其实我常常觉得很多福音朋友来到教会哈，他觉得你们教会非常好，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很好，然后呢你们唱诗歌的时候呢真的是有平安有喜乐，这也很好哈，而且小孩子也很喜欢，也很好哈，等等等。但是呢你真的一碰到罪的问题他就要走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哈，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其实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啊，福音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罪的感觉，福音最根本的问题是罪的解决啊。我再讲一遍啊，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罪的感觉，而是罪的解决啊。这些走开的人知不知道他是罪人？每一个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在那儿是感叹，他说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主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听到我对你们病情的诊断，为什么你们不来向我求问这个病情的医治呢？一个知道我们生什么病的人，他很可能知道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病，对不对？圣经里面对我们每一个罪人下了一个断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有没有？如果你真的是从心里阿们这句话的话，你应该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对不对？那这个救恩的出路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被罪弄瞎了心眼，然后呢我们真的是不来寻找这位能够赦免我们罪的这个主啊。那这里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妇人为什么是在主面前是个蒙恩的人？你看我们的主在这边跟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对不对？其实这是何等大蒙福的一个人啊， 跟这个妇人一样，我们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哈，其实有好几个这样类型的人典型哈来代表。比如说我刚才提过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那么这个妇人呢，是我们的主亲自去找她的，对不对？她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是她必须不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主专门要去找这个人的。那这个人呢，我们刚刚交通的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妇人呢，她不是自己要来找主耶稣的，她是被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的，对不对？那圣经里呢还有一个妇人，那么有一次我们的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做客，记不记得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她就来到主面前，跪在在她的背后，跪在她脚旁哭，你记不记得？然后呢，眼泪湿了我们主的脚，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连连的亲我们主的脚，你记得吗？你知道这个人是自己来找主耶稣。你如果把这几幅图画放在一起看，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你知道这几个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这些人都是罪人，对不对？而且呢都是到了尽头的罪人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知道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不是她的丈夫。你知道圣经里面神是用六天创造天地万有，对不对？所以就着所造之物来讲，六是代表所造之物的登峰造极的情形。所以这个妇人她用六来形容她的难处是什么呢？她在情欲里面放纵到六到极点，所以呢她说你喝了这水的这井的水还要渴，对不对？然后呢你只有在主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她是遇见了我们的主。那么这个犯淫乱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的这个妇人，她也遇见了我们的主，她被石头打死以前她遇见了我们的主。那么最有福的是谁呢？最有福的是那个跪在主脚前哭的这个人。你如果把这三个人啊一幅图画你把它连在一起看，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自己走来走去的，那么这个被带到主面前来这个人呢是站在那里，那么还有呢那个为自己的罪在主面前哭的这个妇人是跪在主面前的。所以我实在是说，我们来到主面前那个心路历程怎样呢？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们自己可以走来走去，然后呢被带到主面前站在他面前，然后呢我们跪在他的面前。我常常觉得中国人讲信仰哈，那个仰是仰望的仰，对不对？那是仰望的仰。所以呢寻求主耶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先要谦卑下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哈。你知道宗教跟一个生命的信仰不同在哪里？你如果看宗教哈，你看比如说天主教那种宏伟的哥特式的大教堂，对不对？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你来到那么高大的建筑面前，你自己马上心理上觉得很渺小，对不对？马上就会觉得一种敬畏的感觉哈。那么或者呢，有些别的宗教呢，也让你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说佛教哈。比如说有些时候佛教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有些学佛的人说，这个佛经啊是博大精深哈，所以呢用这种高言大志，让你觉得你很渺小，对不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非常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信仰啊，它是你这个所有这些谦卑，它是外面让你无形中你就觉得你很渺小，对不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到耶路撒冷去的？他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是不是？不是啊，他是骑着驴驹子来的，你记得吗？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所预言的哈。我们的主是骑着小毛驴到耶路撒冷来的。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王是骑着一个这个矮小的小毛驴到耶路撒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哈，如果你是骑着高头大马，对不对？你要仰望他，你是不需要跪下来的，你站着就可以仰望他，对不对？但是小毛驴真的很矮啊，真的很矮，所以你要是仰望，你还非得跪下来你才能仰望它不可哈。我讲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明白啊。从前在北欧有一个雕塑哈，那个雕塑非常有名， 结果呢，有一个学者，他慕名而去，他就要去看看这个雕塑。结果呢，他在那儿左看看右看看，看了半天，他觉得名不副实嘛，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结果呢，有个小朋友来对他说，他说你呀，必须要先跪下来，在那边跪下来，然后你仰望，你才能看见。哎，这个学者他还真蛮有求知精神的，很可贵的求知精神。他还真跑到他面前来跪下来，然后呢，他抬头仰望，还真看见了。只有在那个角度，你才能够看见原来他的奇妙在那个地方啊。那我想说明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呢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主是骑着驴驹子千千合合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认识他哈。我们的心必须先在他面前谦卑下来。我常常觉得我们很多的情形啊，我们不能认识神，很大的难处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啊。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来很多朋友哈，太难处太多了啊。那么有些呢，我们到今天我们成功的人生都是靠我们自己打拼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谁都不相信啊，就相信我们自己，对不对？然后呢，我传福音的时候听过有朋友这么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解放自己啊，国际哥，对不对？自己解放自己啊。我把他的话翻译一下哈，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不幸坐在 Titanic 或者最近的那个 Costa so on so forth 那个船上啊，然后呢不幸掉在水里了，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划了船来救你，然后你说谢谢，不必，我自己游出大西洋去，就是这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无知的话啊，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呢，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的，他说哎，我是好人啊，我做过好事啊。我讲一个极端的例子给大家听啊。以前呢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真的是很不好的财主，你知道不见得为富一定不仁的哈。不过呢这个财主真不是个好财主，结果呢他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到神面前去面对神的审判，然后呢他在神面前说我是好人呢，我做过一件好事，想了那么久一件好事哈。他说我曾经啊施舍给要饭的人。那么有一年过年，有一个要饭的人到我家门口来，我就问他，他说你隔夜的饭吃不吃啊？那这个要饭的可能没有什么选择嘛哈。您说哥，谢谢你啊。你知道他怎么说？说你明天再来，你明天来拿，这样一个人。然后呢，他到主面前说：“他说我是好人。”然后有人给上帝出主意方，说这个人公平的起见，这样子，饿他一天，然后呢让他吃饱，打到他到地狱去，公平不公平？非常公平，对不对？你做一件好事，还你嘛，对不对？所以啊，你如果说我做过好事到神面前去说我可以得赦免不要下地狱的，是做不到的哈。我个人深深的相信 Austin 的一句话，他这个用英文讲非常优美的哈。他说 The sufficiency of merits only let you know that merits are not sufficient。 他说什么呢？ merits 是功德的意思，他说功德充其量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的功德还不够啊。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做过好事我就是好人，不是的。其实你应该说你有多少好事没有做，对不对？这个才是你应该问你的良心啊。人，我就说罪人非常奇怪，你跟人打交道，人跟你打交道，人家帮助过你九次，不小心得罪你一次，哎，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说看，你记得哪一次啊？得罪你的那一次，对不对？ OK 这人之常情了哈。你跟人打交道得罪人家九次，帮助过人家一次，你想到哪一次啊？你帮助他那一次，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人这个良心真的是被罪弄瞎的。所以我常常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哈，这个有人形容这样啊，心结的良心是糟糕的记忆力造成的，对不对？所以人一切所行的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主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哈。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 还有一种情形，还有一种人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他说我们呢可以靠很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啊，把我们这些不完善的人带到一个大同世界里去，这是所有的现代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一个信念，对不对？哎，你不要忘记啊，这里有可贵之处啊，可贵之处他承认我们是罪人啊，可贵之处承认我们，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小人，对不对？不过呢，我们可以用一种完善的制度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个美好的社会里去。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哈，以前有一句口号啊，现在还照样的这个 upgrade 的版本在用哈。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人定胜天，对不对？我想像何弟兄他们年纪的那个时候最常读的老三篇，其中有一篇叫愚公移山，对不对？这个就是注解什么叫人定胜天，对不对？那人定胜那个愚公移山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哈，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愚公，那么在他面前有一座山，他说我一定要把这座山搬开，对不对？他说我虽然可能在我这一辈子是做不成这件事，不过呢我有子子孙孙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这样有一天，总有一天把这个山搬走的，对不对？我顺便说一下，个人的角度，尤其是在这个移民社会，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愚公移山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呢？愚公移山呢，他不期然之间把丑陋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描述得很清楚啊。这个愚公移山是什么意思呢？愚公移山意思就是说，有一座山在我家门口很不方便，我就搬到你家门口去。同样的哈，这个愚公移山同样的这个理性乐观，好叫理性乐观。有另外一个故事可以形容，我愿意用这个故事来讲，叫做精卫填海，大家听过的哈。你看看很稀奇，一个小小的鸟叫精卫，对不对？它从前是淹死在这个海里，对不对？所以呢它就要报复，所以呢它就天天叼一颗石子去丢在海里，对不对？那也是子子孙孙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海填满，对不对？但是啊，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是把海填满的？其实今天你如果有一点地球物理的基本的概念啊，你知道陆地的面积是三分之一都不到，对不对？然后呢，最高的陆地的最高的高峰在中国这个珠穆朗玛峰，对不对？8848公尺啊。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10000多公尺，而且平均的海拔远远不如海平均的海的深度，对不对？换句话说什么？填到最后不是你把海填掉了，是你自己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我想说明什么，其实这些让我们自高自大的，这是都是没有 foundation 的，这些都是没有根基的事。所以呢，跪下来，谦卑下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有些时候我常常说，我们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他宝贵在哪里？他就是我们被带到尽头的时候会遇见他。也许今天你还没有这种感觉，我巴不得有些时候你信耶稣的人都是信心破产的人，对自己完完全全信心破产的人，他自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的人，所以呢他在信这个信心的在他的尽头就遇见我们的主。这个就是这个犯罪的妇人遇见我们主的故事。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然后呢我们已经交通了两句话哈，然后第三句话，我们主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没有，其实他忘记了还有一位在他面前的哈。然后呢我们的主回答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话，实在的说来，就着律法来讲，我们的主不应该说这句话的。为什么？我刚才说过了哈，你们这些罪人呐、啊，这句话你可以讲，我可以讲，主耶稣不可以讲，因为他讲了就已经是定罪的话，结束，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得赦免了，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的主说这句话，他不是从一个旁人的身份讲的，他是在一个审判者的身份讲的。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实在的说起来，一个明明的犯罪的人，你怎么能够说他没有罪呢？如果你说他没有罪的话，那么他的公义是不是还存在？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主说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要为这个犯罪的妇人担当他的罪，要为他钉十字架。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爱。从前呢，有一个小朋友哈，他小的时候呢，他有个毛病，他就喜欢拿人家东西。这个真是罪，这个东西很刺激的，哎，不一定是缺乏才偷哦，而且有人说缺乏偷人家还不太轻看你哦。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有没有？你有些时候啊，犯罪有犯罪的快乐，你知道吗？他就喜欢拿人家的东西。然后呢，他的父亲呢，为了要保守他不在罪中越陷越深，他父亲就跟他说：“你以后再拿人家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责罚你，一定要打你，要用棍子打，打到棍子打断为止，很可怕，对不对？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说的棍子是棒球棍 ，baseball bat。那我先说明一下啊，这个是律法的原则，对不对？有没有用？很有用。”保守这个小朋友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想想，这个犯罪的后果吃不消，对不对？有没有用？很有用，很长一段时间保守这个小孩子没有犯罪。但是，这个悲剧永远是但是，对不对？但是他又犯了。我看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很多都是年轻人哈，你们或者已经成立了家庭，有年幼的小孩，或者呢将要成立家庭，我很想问问你，碰到这样的情形你打算怎么办？碰到这样的情形你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难在哪里呢？你知道哈，一面呢你自己立的法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再犯罪的话呢，要棍子打到打断为止，对不对？这是公义的要求哈。但另一面呢，他是你的儿子，对不对？这是爱的要求，对不对？所以呢，一面像是火一样的，一面像是水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水火不能相容的嘛哈。所以呢，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没有完全的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看到现在如今多半是这样子哈，多半只能两者只能兼顾一个嘛哈，所以呢，多数的人哈，多数的人是很不幸，选择爱的原则，牺牲公义的原则，对不对？所以呢，就说下次不可以，对不对？这个就叫溺爱嘛，没有公义的爱是溺爱，对不对？而且学法律的人告诉我们，他说你存心想要害你小孩一辈子。最有效而且是保证一定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下次不可以啊。所以呢，你实在知道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难处啊，溺爱啊。那么也有人呢是选择公义的原则，牺牲爱的原则，有没有？不过这个大概也不 work 啊。雅各书上有一句话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光有公义没有用的啊。所以呢，我常常觉得你们为什么需要到教会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有一句话叫望子成龙，对不对？我是不太喜欢龙了，今年龙年，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望子成龙意思是什么呢？我不是，你要死啊，这不太公平哈。所以呢，今天我常常觉得我们为什么到教会来呢？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但是你能够来认识完全的神，也能够让我们变得完全，然后呢，让我们把完全的祝福能够带给人哈。那这个弟兄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他果然是打了，打到棍子打断为止。不过你知道他是怎么打的？他的手伸出来挡在他儿子的面前，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棍子打断为止，他的手也被打断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哈，神断不以有罪的无罪，这个神的公义，完全的公义，但是呢，他以自己成为代替。所以十字架，我们讲到完全的爱，只有在完全公义的时候才显明出来的。而且只有爱才是全胜的爱，只有爱才是 prevailing 的，只有爱才能够真正把人的心挽回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后来他悔改，而且大大的被主用的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我不定你的罪，因为我们的主说我不定你的罪， 就是一个后果，就是他要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才能真正的这个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我想我要把十字架的故事讲得稍微再深入一点啊。你知道十字架的故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对不对？有人说这是十架七言啊。所以呢，有人说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就像彩虹的七种颜色一样。你知道彩虹的七种颜色，彩虹是什么回事？你知道人最开始，人这个整个人社会的败坏，所以呢，神就用洪水来审判这个全地，对不对？然后呢，之后呢，神这个救了挪亚一家，然后呢，挪亚献祭的时候呢，神就立了一个所谓的挪亚的约啊，所以呢，神再不用洪水来实行审判，然后呢，把这个约呢有一个记号，就是彩虹，就放在天上啊。我读到这个挪亚的故事，我很有感触哈。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我是做生物学研究的哈。我以前养细胞做实验，要养细胞嘛，养的细胞很多，正常情况下这些细胞形状都很美好的哈。但是呢，有一次这个细胞就污染了，真菌啊或者病毒就有污染了。我那个细胞的形状就变得很可怕哈，你看这是毛骨悚然的哈，这个细胞表面都是水泡哈。我正在看那盘细胞的时候，我圣灵就在我心里面有感动。我以前很喜欢 Bad Miller 一首歌哈，叫做 God is watching us。我在看那盘细胞的时候，神就有个感动，说 God is watching us。神就是同样在看我们哈。你知道挪亚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人心里所想的终日都是恶，对不对？人心里想的都是败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也已经差不多了哈。你看神，我们做实验碰到这样的情形哈，可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污染的细胞全部解决掉，对不对？但是你想象得到吗？神为了爱的缘故，他用挪亚的约把自己审判的手束缚起来，而且不止如此，道成了肉身，他亲自行走在这败坏的时代，为的什么？为的是要把救恩带进来，为的是要把这些完完全在罪和审判下面的这些败坏的这个百姓，借着救恩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是十字架的故事啊。那我们的主，你知道彩虹是怎么造成的？神是光，对不对？然后呢，光从这个雨点中经过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彩虹的颜色。这个雨点是讲到神的审判，也是讲到神的眼泪。好，那你如果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应该是有机会看过这个Mel Gibson 的那部电影叫做《Passion of Christ》啊，就说这个我们的主怎么为我们受害的这部电影啊。你知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他说过七句话，不能多一句，不能少一句的。他把神的爱像整个光谱一样，从光谱的一端到另一端，完完全全的显明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父啊，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人对神的恨到极点的时候，对不对？定他十字架。十字架也是神对人的爱到极点的时候，而且呢，是对人到极点的恨，神用到极点的爱来回答他们。你知道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说你要体会十字架的痛苦哈，他说你找个单杠或者找个门框结实一点的，你吊一会儿你就可以明白了。十字架不是要杀害你，十字架要折磨你，知道吗？十字架他在那里，他挂在那儿，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他就是要折磨你。而且呢，我们诗篇里面有一首诗篇，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弥赛亚的十字架，就怎么在十字架上受难，对不对？他们扎了我的手，又扎了我的脚。其中有一节圣经，他是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个犯人是在地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十字架一竖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实在是撕裂心肺的那个痛苦啊。你知道十字架在地上站不住的嘛，对不对？它是木头做的，所以呢，它一定要在地上挖一个洞，然后呢，把十字架竖起来，要推到这个洞里面去。所以它推到这个洞里面去，那个震动啊，真的是你的浑身的骨头都好像脱了节一样啊。所以呢，十字架被竖起来的时候，在上面的人一定是咒诅的。你看，你看所有钉十字架的人，这些人都在咒骂，对不对？稀奇的很。只有一个人，他的十字架被竖起来的时候，他在上面是说祝福的话的，赦免他们。而且最要紧的是什么？朋友们，如果包括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感动的话，这是我们主说的第一句话。换句话说什么？不是我们先求赦免的，是主先愿意赦免我们的。所以十字架被竖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理当我们先来求赦免，我们没有。但是主说，这些害我的人，我愿意赦免他们。所以这是主说的第一句话，赦免他们。然后呢，第二句话，你记不记得与我们的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是不信主要灭亡的，一个呢，他说我们所受的，这是我们该受的啊。然后呢，他说他是无辜的哈。然后呢，他对主耶稣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也纪念我，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主说的第二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这是第二句话。朋友们，你知不知道？这就是讲到的福音哈。在我们中国字当中啊，有很多字都很有福音性的啊。我觉得世界的世，世界的世这个字啊，就是非常有福音性的。那不是简体字的写法，繁体字的写法啊，你一横一竖，然后左边一横右边一横，左边一横下面一竖，对不对？我写不是这样写，我写的话是先最下面的一横表示大地啊，然后呢上面有三个十字架，你去写，这就是那个世界的世字啊。所以世界的这个世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地上当中是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呢两边有一个十字架。那么这里面到底你是信主得救的那一个呢，你还是不信主灭亡的那一个啊？所以告诉我们，这就是世界啊。今天就着我常常说，什么叫做福音呢？我们的主常常说，圣灵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主说什么叫做为罪？他说为罪是因着他们不信我。你知道，我打个比方来跟你讲，你说有些人就像我们天然的身体来讲好了，你说我这个人天然的身体会死，我自己有没有责任？不一定，实在的说不一定啊。我是学遗传学的，有些人是先天性就有遗传病，对不对？这个是他没有办法的，他先天性就有遗传病。那么现在呢，我假设一种情形啊，比如说我这个人呢一常年得胃病，对不对？然后呢慢慢转换成这个胃癌了，然后呢我就被送到癌症病房去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病房里面呢有另外一个人胃癌比我还严重，他已经扩散了，对不对？然后呢忽然之间说，哎，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疗法，那么你试试看这种新的疗法，他真的就试了，试了之后呢，哎，他的胃癌就是控制了，而且他肿瘤越来越这个缩小，而且到最后肿瘤长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以前的胃病都好了。好，有了这么一种特效的医治方法之后，我还是很顽固，我说我不信，他怎么好的我不管，我不信，反正连死我到死都不信。那最后我真的死了。哎，现在你说现在对我的死谁要负责任？我自己要负责任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信我，他不是说你有没有犯过罪，不是说你犯过的是什么罪行，不是，他不是问你死于癌症呢，死于心脏病，不是，他是问你说现在有一个得救的途径你不愿意走，这个叫做罪啊，这叫做不信啊。所以呢，很要紧的朋友们，很要紧的一件事，面对主的十字架你有一个什么反应？ 你是拒绝呢还是接受，这个叫做罪啊，这叫做得救。那么这是主说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主耶稣看定十字架的时候看了他的母亲，然后他把他托付给使徒约翰，他说看哪你的母亲，然后呢又对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然后呢这个家是只有在十字架的爱的里面才是这个建立在一起的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也讲爱，不过你不要忘记这不是人的爱，这是基督的爱。所以呢我们的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照样彼此相爱，是谁？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啊。那么我简单说起来，十架七言大概可以分作三加四啊。前面三句呢是我们的主是他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神子的地位，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可以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代求，对不对？他而且呢是教会做万有的元首，这是前面三句话。后面四句话呢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呢后面四句话他是跟你我一样站在人的地位上。那么第四句也是第二组的第一句，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Mel Gibson的电影，我们会对一些视觉的形象会有感觉，比如说很长的钉子怎么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怎样的鞭子他怎样为我们受苦。其实真正我们的主心里最受苦的是还不是这些，真正我们的主最受苦的是什么？是神离弃他。你知道你去读整本的所有的福音书，我们的主从来不称神是神的，他从来是称神是我的父，对不对？只有在那一刻，我们的主定十字架那一刻，那个时候他担当了你的罪，担当了我的罪，全人类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那个时候父掩面不看他，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好像是完完全全的黑暗一样。所以那一次的痛苦是人历史上所能有的最深最深的痛苦。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活在父的面前，所以你不明白离开父的面是何等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他是一直是活在父面前的，那那个交通中断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痛苦。那这句话大概后来保罗能够体会一点，所以保罗说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你知道犹太人把挂在树上的犯人叫做成为咒诅啊，这些人是咒诅。我们的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达到最后他又有一个感叹，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所以朋友们，这是句很严肃的话。今天你如果看见神为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仍然拒绝他的话，那有一天没有不需要别人来咒诅你，你自己会咒诅自己，你自己会说我实在是应该灭亡。所以巴不得神的爱今天就让我们的心如蜡的话。那么是这是第四句话。第五句话，我们的主说我渴了。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向来是把生命的活水给人的，对不对？他说我渴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那非常有意思，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他清清楚楚地指明一些的细节啊。他说逾越节的羔羊他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断的，对不对？这个是根本是指的基督讲的，只有一人的骨头一根都不断的，所以他如果骨头是断的，他一定不是神的羔羊，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挂十字架上折磨你不死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要去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呢两个强盗都是腿打断的，对不对？只有我们的主台那个时候已经丧命了，所以他的骨头一根是不断的。还有逾越节的羔羊断不可是水煮的，一定要吃火烤的，对不对？为什么是火烤的？你知道这是什么火？这是地狱的火。你知道我们的主在那儿，生命的主为了你为了我他被挂在那里， 担当主的刑罚。所以因着我们的主的爱，他甘心为我们挂在石头上，十字架上。我记得这个讲到这个地狱的火哈，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有一个弟兄，他为他的妈妈灵魂得救一直祷告，然后呢圣灵给他一句话，始终给他就是一句话，他说你去跟你妈妈讲，地狱的火是不灭的，从是不死的。结果呢他就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心刚硬得很，他妈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听过这样的话。后来呢神就兴起一个环境，烧开水的时候开水打翻了，然后他妈妈就身上有烫伤，然后呢敷上药扎上绷带昼夜呻吟。然后呢那个弟兄非常爱他的妈妈，继续为他祷告，结果这个圣灵给他同样一句话，他说你跟他妈妈讲，跟你妈妈讲，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勇气去跟他讲啊，但是呢他也没有勇气，但是呢圣灵一直感动他。那那个时候他妈妈的心预备好了，为什么？他知道他不过是人，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跟他讲，妈妈你真的这个不肯悔改吗？因为地狱的火是不灭的。他妈妈就信了。今天呢我告诉大家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用一幅图画来告诉你。在美国哈，美国中西部那个地方啊，它经常容易发大火，那个大火烧起来，真正烧起来的时候，连那些跑得最快的走兽和那些飞得最快的飞鸟都逃不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火是在乎那个风啊，那个风太大，所以呢那个风一吹过来的时候，这些飞禽走兽都逃不掉啊。那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等到神审判的愤怒临到的时候，神追逃的手临到的时候，没有人是能够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努力能够逃脱的，对不对？那在那种情形下有没有可能逃生的？有的，有智慧的人知道可以逃生的。怎么逃生法呢？你是先看准那个风向啊，你就先放一把火，先放一把火，然后呢让它烧啊，然后呢你把能够烧的东西先烧掉啊，等到真正的火烧过来的时候呢，你躲到那块已经烧过的地方去，因为已经没有可烧的东西了嘛啊，然后你反而能够死里逃生啊。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美国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立法啊，所以美国法律其实就是反映这个精神的，其中有一条法律叫做 No Second Condemnation 的表，你不能告一个人两次，不可以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 O.J. Simpson 的例子，对不对？ O.J. Simpson 为什么 No Second Condemnation 就是表明法律的权威性，对不对？法律如果是公正的就不需要第二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 No Second Condemnation。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信了耶稣就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为什么？这是因为神愤怒的杖落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神追逃的手在他身上已经追逃过了。今天谁是我们逃生的所在呢？主耶稣是我们逃生的所在，所以呢他就像一块已经烧过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逃到他里面去，我们就能够得平安，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我可了，因为神愤怒的手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第六句话，第五句话。那第六句话是什么呢？第六句话是成了，对不对？那这个是气壮山河的一句话。你知道创世纪从一开始神就预言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对不对？这个当然是指我们主钉十字架讲的，因为他们钉了他的手，钉了他的脚。然后呢人子要打破蛇的头，对不对？我们中文只是讲打破，英文叫 crush 碾碎啊。所以呢这个是个得胜，是荣耀的得胜，因为我们的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所以呢这个是整个全宇宙的宣告，我们的主是胜而又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在这儿的得胜不是神子的得胜，是人子的得胜。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的主是因着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能够得胜。所以今天教会如果能够效法基督，我们能够顺服 以至于顺服到底的话，我们也能够一样得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也是我们得胜的根源啊。这第六句话，第七句话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说：“父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首先你要记得哈，这里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又称神是父啊，所以他们当中因着救赎成就的关系，他们交通又恢复了，而且呢，他不只是他，而且是他代表我们啊，所以呢，今天教会，我们每一个罪人成了蒙恩的罪人，然后呢，我们能够和神和好，然后呢，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所以这个是十架七年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然后呢，让我们这些人从罪的权势下得到释放，从死的权势下得到释放啊。所以呢，让我们旧事已过，变成新的。讲到这儿的话呢，还有最后一句话，因为如果说要是全备的救恩呢，这句话是一定要讲的，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主最后还对这个妇人说：“不要再犯罪，对不对？”其实这是全备的救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哈，比如说有些人呢是赌徒哈，无可救药的赌徒哈。你知道有些赌徒是越输越要赌的，你有见过没有？所以这是一个罪的捆绑啊，而且他很有道理。他说为什么他越输越要赌呢？他说你想想看，我已经输了那么多了，对不对？从这个可能性来讲，我现在赢的可能就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愚昧的哈。而且呢，他不只是赌，他是落在很可怕的债主手中。你知道以前呢，经常有这种流氓，对不对？设的赌局，对不对？啊，特别是要骗你，这个设在赌局里面，对不对？然后最后他说你还不了，还不了也可以啊，还两个眼睛也可以啊，对不对？等等等，对不对？说落在很可怕的债主手里。那这样的人你要救他怎么办呢？第一，你一定要把他赌债先还清，对不对？先要把他赌债还清。那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救恩是不是可以只停在还赌债的阶段呢？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因为他现在的问题是他这个人要赌的这个生命出了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说救恩呢，简单的讲是两件事，一件事叫做赦罪的恩典，那了结我们的过去，对不对？还有一件事叫做什么呢？叫做永生的应许。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永生，或者说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的。换句话说，我们从来身不由己，罪在我们身上发动，要我们赌就去赌的，对不对？现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生命的能力，能够对罪说不的，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能够得胜而且有余的，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福音。所以神不仅是赦免我们的过去，也要让我们在现在和将来也要得救再得救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福音啊。我常常觉得，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扪心自问，你 New Year Resolution 里面有多少你是心里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自由的，对不对？你脾气不好的，对不对？或者你有贪心的，或者你有骄傲的，等等等。我不认识你，神知道，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从来由不得我的，对不对？现在正是福音的大好的消息，福音的大能。现在主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生命是让我们现在有能力对罪说不的，而且呢能够得胜而且有余的。现在主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不要再犯罪。这个不是愿望，主说是就是，命立就立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信耶稣什么意思？信耶稣是我们现在有一种生命的能力，这个生命的能力就能够胜过这些死的权势，胜过罪的败坏。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我以前呢在校园里面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我们那有一个弟兄，他很爱主，所以呢他放下他的工作，他去全世界服侍。那么他呢把他的财产要处理一下， 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你们校园里面呢有没有这种刚来的学生需要买车的啊？他说呢，我这个车呢我半卖半送给他啊。那这当然有嘛，对不对？而且很好的事，对不对？那好的事情就有一个难处，尤其是好事你就不好好祷告，对不对？然后呢当然有嘛，对不对？我就带了一对夫妻去买车，结果车买下来我大大的光火，大大的发怒，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家明明是恩待你，对不对？这一对朋友他还跟人家讨价还价啊。哦，他没生气，我很生气。然后呢，我就明白圣经里有一句话：该隐去献祭，神不悦纳，怎么样？他就大大变了脸色，的样子怎么样？我大概知道啊。那我回来当然很难过，对不对？蛮好的事情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在神面前跪下来，就认罪悔改。那神是很信实的，你认罪，神当然赦免你的罪。不过呢，神提醒我啊，他说你得罪神也得罪人，对不对？你要跟人去认错啊，我就跟神耍赖啊，我说我一定去的，不过好不好，请你教我一下，我怎么去跟他认错啊？那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你如果愿意，而且呢，求告神呢，神也给你开路的啊。我记得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大概是12月的时间。那么我们美国东北部这个地方雨雪很多哈，每到冬天呢，你的车经常会有可能被雨雪冻起来，对不对？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啊，车门冻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想想我们这又方便嘛，到处都是热水，对不对？我就用热水把门浇开，对不对？哎，当时是有效的，事后问题更严重，对不对？你到现在水都到里面去了。所以呢，经过这些挫折以后呢，我后来懂得有一种的化学品叫做 diacet， 对不对？叫化霜酯，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你开车在这边这个地区你必备的，一定要带一个化霜酯。所以呢，你可以碰到这个难处用的。很有意思，我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他们第一次买车，他们没有经验，你应该送一个化霜酯给他们做礼物啊。呀，我在那儿圣灵一光照，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像什么？我们天然的生命像水一样的啊，这跟环境有关系的啊。环境很好的时候呢，你是化解冰霜的，对不对？但是呢，环境一改变，哎，你自己就是冰霜，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啊。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那个是化霜剂一样的生命。它永远是化解冰霜的，它自己不会动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说你把这个去传给别人，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啊，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给我们带来祝福。然后呢，是不一样的生命，这个是胜过罪的权势，胜过罪的能力的生命，也是我们盼望得到自由的生命啊。所以呢，主耶稣说，神儿子叫你自由，你才真自由了啊。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讲到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我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亲自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次，我记得在很清楚是礼拜四的中午，我到我们的学校的 cafeteria 里面去吃中饭。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 cafeteria 里面呢有一个 Pizza Hut 的专柜啊，它是卖那种 personal pizza， 一盒一盒，每个人一人一盒。那么在这个 weekday 当中很忙的，很多人排队。那我在那儿排队，排队的时候呢，发现罪恶就在你身边发生啊。是什么样呢？是排在我前面有一个西班牙裔的，很高大，西班牙裔的一个学生呢，他偷披萨，他就在你眼前啊。而且呢，你一看呢，你还知道这还不是个小偷，是个老偷啊。我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小偷他常常不是偷的时候被人家发现，对不对？是逃的时候被人家发现，对不对？这个人呢，你发现他很从容，他在留心在看那些 salesperson 在不注意这儿的地方，他拿一盒披萨，很从容慢慢转身，然后呢很从容慢慢的走掉，不走远了，就在这附近哦 cafeteria 对不对，坐下来吃喝啊。 这个当然是犯罪嘛，对不对？我事先声明一下，这件事情我没做啊，但是我知道怎么做。我当时看了很生气嘛，对不对？你看了也会很生气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犯罪嘛。然后呢，该怎么办？各种念头我都有过，其中比如说我想去找 security， 对不对？但是呢，总觉得不是最妥当。从头到尾，包括祷告哈，我那时候祷告就祷告，我告诉你，我 sincerely 告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很生气，就看着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办。这是礼拜四中午发生的事。为什么是礼拜四呢？我们礼拜五要查经，对不对？礼拜四晚上就读这个准备查经嘛。你说巧不巧吧？那一天正好是马太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读不下去。我 sincerely 真的读不下去。我说主耶稣，我们不能够道理上很丰富，对不对？碰到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就说主，你必须告诉我，这个事我碰到这个事情将来怎么做？非常有意思。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来寻求主的面，真的是主，他听祷告的主是答应祷告的。我印象很深，那一次等候没有太久哈，那一次呢？我就很清楚的有这个意念，神的回答。首先他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不是拖延的事情哈，因为什么呢？我的问题是说不是该怎么做，是基督徒该怎么做哈。他说你这问题很好，是基督徒该怎么做？那基督徒该怎么做呢？你要知道，像基督徒这个叫立场上是说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先去。帮他把那份账付了哈，他偷的那盒披萨对不对？把那份账先帮他付掉，拿着那张收据，他不是没有走掉嘛，对不对？要去找这个人，然后呢，你告诉他说对不起，你忘记东西了哈，然后呢，你把那个收据交给他，千万记得这个收据背后要写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哎，我告诉你，你肯定同意，这是我想不出来的事，对不对？这个不是我能够想得出来的事，对不对？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主耶稣是同样来寻找我们的，你明白吗？我们都是那个犯罪的人。今天我们的主，他是先甘心情愿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今天他拿着这张收据来放在我们的手里。那么现在对这样的爱，你应该有一个怎样的选择？我这个故事结束不是结束在一个句号上，这个故事结束是结束在一个问号上，这个问号是在乎你的选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说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甘心情愿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你甘心情愿离开父神的面，甘心情愿受咒诅离开父神的面。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今天你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你把这样的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哦，实在是巴不得我们真的是能够心就向你回转。主，我们也知道，虽然在我们心里面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实在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哦，主啊，我们努力过，我们追求过，我们寻求过，但是实在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像来到尽头一样。但是巴不得我们来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能够遇见你的自己。如果我们是在神的家中，也在天的门口，我们实在是求主在这时候，你把那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打开，把永生的门为我们打开。主，也巴不得我们在心里听到你自己呼唤的声音。主啊，你把这样的救赎放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哦，若我们听见你的呼召，愿我们就答应你的呼召。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在这里有没有听见这福音，听见耶稣基督的救赎，愿意接受主 做你自己个人的救主，愿你的罪得到赦免，并且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将来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奴役，能够真正的得着自由的。若有人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好好为你祷告。我们实在是巴不得，虽然你刚刚听到福音，但是实在的说来，实在是求主让你赐给你一颗渴慕的心，实在真的是主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主啊，他比你更知道你的自己，但是他拣选你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犹豫。主啊，他要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其实我们生命中所寻求的一切，就是在乎他的自己。我们实在是巴不得凡我们的主呼唤我们，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有没有人实在是对主的爱真的是从心里面答应他说，主啊，我愿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说，主，人的言语实在是不能述说你的救恩。主啊，但是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真的是把生命的种子保守在每一位朋友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实在是说其实你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位，你是对于我们一切的难处，你是我们的答案。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主你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渴慕寻求的心。主啊，你继续的赐给他们真的是爱慕。主啊，你自己的爱吸引他们，让他们真的是直到有一天，主啊，他们欢欢喜喜来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主，我们也实在是求主你继续的赐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纪念他们的忠心，你也答应他们的祷告。主啊，让他们在这里，主啊，真是能够让基督的福音能够广传，让基督的爱，主啊，能够传扬出去，并且你真是在这里你的名，主啊，真是能够使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在不见风也不见雨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仰望你。主啊，我们是知道主你必要在这干旱疲乏之地成为泉源之地。我们敬拜你，我们也实在是求主你真的是有一天，主啊唯有你让寻见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一同述说你的恩典和你的荣耀。我们把深处的敬拜爱都归给你。谢谢主耶稣，靠主耶稣基督宝贵。